上周六凌晨，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参议院版本的税制改革法案，至此参众两院的税改方案均已出炉，美国30年来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几近成真。此次由共和党主导的税改究竟会对美国和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今天的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峰博士来和我们共同探讨这个问题。钟博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我们今天要谈税改的问题，应该说税改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也很难谈的一个问题哈，因为这一次是30年来美国最大规模的一次税改，也有人说是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税改，所以可以说它触及到美国经济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呢就是说不同的个人家庭和利益群体受到税改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哈，甚至是同样收入阶层的这种个人可能受到的税改的影响都不尽相同，所以谈税改很容易就有点盲人摸象哈。我们今天也只能说是不求全面但求客观的来谈一谈这一次税改会对不同的人群产生怎样不同的影响。这样我们在做宏观的分析之前啊，钟博士，我们先来谈两个微观的问题，这也是美国的华人社区非常关心的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说就目前参众两院的这个税改方案来看，这一次税改会对美国的房价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果仅仅从我想您提到的应该就是一个特别的条款，就是限制这个购房的时候的按揭贷款的利息的抵税额，然后它影响到的是超过50万人以上的房子，也就是它会对高收入和而且拥有高价房的人呢就会有影响，然后结果应该很明显的就是房价会下就是高价房的房价会下跌，但是呢其实购房率可能会上升，因为当整个就是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普遍下跌的时候，会让一些中低收入人群，本来他们可能觉得就是买不起房，他们现在可能会去买房，所以整个市场高端房价会下跌，但是购房率可能会上升。
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应该是买大房子不合适了，买小房子挺合适的，是吗？
对。
还有一个也是在网上讨论很多的哈，是涉及到众议院的那个税改的版本。那么其中有一项条款，好像是会加重未来来美国读博士的那些学生的这个税务负担。
对，它从条款上来讲是这样的，就是它原理是这样的。就是在美国因为我也是过来人，我也得到过这样的好处，就如果在美国读博士的话呢，学费往往是会被减免的，但他减免的学费呢是作为学生帮教授当比方研究助理或者教学助理的劳务得到的收入，然后众议院的方案是认为说这些部分呢是收入，如果是收入呢那他就要纳税，那这样的话等于学生就会让需要用他们的生活费来支付这些他们其实看不到的收入，因为是学费减免，其实他们没有进到口袋的，所以他们要额外的那个生活费去补偿，去填补这样的一个税收，新增的税收。
也就是说，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学生可能是18000的工资，但是是23000的学费哈，但是23000学费被抵免了，但是如果按照众议院的这个条款来讲的话，他的收入就算作23000加18000，41000的收入，他要按照41000的这个收入来交税哈，
对，
所以这个钱要从他的生活费当中出。那可能很多人不满的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说每次税改其实都是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但是为什么扩大税基会扩大到穷学生的身上呢？
当然这取决于你从哪一个参考就参照系怎么样的，就有一些学生呢，就是上周就是众议院的这个筹款委员会的主席 Kevin Brady， 他在我们美国企业研究所做了一个活动，然后发表一些讲话，然后有一个观众，有一位观众提问就提到这个问题，然后他给的说法是说有一些学生他在校外打工，然后用挣来的工资去支付学费，那这部分的学生他的在校外的收入是收税的，对吧？但是在校内给教授打工的学生，他的收入却没有收税，所以他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他们是受害者呢？我觉得很现实的，我觉得也是不公平的一点，就是因为很多外国学生，就学生是外国，就从外国来美国念，
外国公民，
对，所以他们是没有政治代表的。所以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呢，我觉得从政治上这是一个很不公正的结果，
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对，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是那么综合来说了，这样的一次由共和党主导的税改哈，被人贴了很多的标签。我们看到共和党方面是坚持认为这是一次面向中产阶级的大规模减税，但是民主党方面却坚持认为说这是一次给富人减税哈，好像中产阶级减税的幅度很有限，而且有50%的中产阶级家庭在未来10年他们的税负反而会增加。所以这两种说法那种更靠谱的在您看来？
我觉得两派的说法都正确的。为什么呢？就是其实税改是在美国就是政策讨论里面是一个非常两极分化的问题。 然后民主党抓住某一个方面的不足来批评共和党，然后共和党他们也会强调另外一些就是税改的好处，说中产阶级税收可能会上升的，民主党呢是认为他们是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来讲的，所以有一些家庭不可排除他可能会减税的好处得到没有那么多，甚至可能会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税，因为它有一个合并名义税率，就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一个简化的过程。那有一些，比方说原来我的起征点是低于20%，现在可能有一些，比方说我20%的那个收入税的那个税点，那可能就会被上升到25%。那他们可能就会有部分的家庭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他们的税负。但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即使是个人所得税，现在的新的方案呢也有一个上调这个标准抵税额度的问题。所以那方面是其实是减了税的。所以然后因为每一个家庭的条件不一样，他们有没有房产也不一样，对吧？
对，
所以综合来看的话，从个人所得税呢，可能有一些家庭是会名义税率会上升。但是共和党强调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比方说我们给企业减税带来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之后呢就业可能增加，然后工人的工资也可能增加。那一部分呢其实是民主党的人是没有看到的，或者他们看到但是他们不强调的。
是，你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因为给富人减税，虽然共和党也不愿意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但是其实共和党内部尤其是共和党保守派，其实他们从理智上是支持这一点的，理由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他们有一个叫理论概念叫涓滴经济学哈。那么刚好您在这儿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所谓的涓滴经济学，这是一套怎样的理论？
涓滴经济学这个名词呢，其实是左派或者民主党的往往他们在攻击共和党的税改政策的时候就会用这个词。但它其实经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所谓的供给侧经济学。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通过减税，然后给企业提供激励，让他们有更多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然后本来可能他不雇佣的，不打算雇佣那么多的工人，现在他可能会雇佣的更多，或者已经雇佣了的工人可能工资会上升，这个其实就是涓滴经济学。
是，好像不仅仅是给企业，给富人也有这个道理，也是希望觉得富人是生产力比较高的一些人，生产效率比较高的人，所以给他们减税，他们就有更多的钱去投资，是不是同样的这个道理？
这个对，渠道有点差别，就如果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然后给我减税的话，我可能会把钱投到比方说资本市场，我可能会去买股票，对吧？那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呢，就会降低企业借款的税率，或者是利息，
是，
对吧？
借贷成本会降低，
对对对，资金成本会降低。那些企业然后他们可能会去创业，然后他们可能也会带来新的收入。就渠道稍微有点差别，但是就本质上是一样的。
那么在美国历史上，对于这一套涓滴经济学啊，是不是也有过历史实践？
是的，而且这个效果其实是道理上是非常明显的。每一次的税改都有这样的成分。我们就说这一次来看哈，现在的目前的税改呢，如果从名义上来讲呢，就会造成1.4万亿的财政收入缺口，因为他们给企业减税，然后给有钱人减税，然后给部分的普通家庭也减税了。对吧？
这点是有争议的，其实，因为我们也听到财政部部长努钦啊，包括共和党很多人说，这次税改并不会造成这么多的这个缺口，因为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经济更蓬勃发展，蛋糕做得更大，可以弥补这个财政上的缺口哈。所以，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1.4万亿、1.5万亿，好像是有争议的。
我觉得呢，1.4万是不可能的。1.4万他们是所谓的叫做静态的分析，就是我们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减了税，那财政收入自然就减少，对吧？但另外一个考虑就是减了税以后经济增加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增加，那一部分呢，根据一些中立或者无党派的估算呢，大概他们会能填补0.4万亿的财政收入缺口，也就是说最终1.4万减0.4万呢，剩下还有1万亿。所以这一部分呢，其实会增加国债，然后在从很长远的角度来讲，是会对美国经济不利的。
刚刚其实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一次减税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幅降低企业税35%，按照参院的版本来看哈，是35%永久性的降到20%，而且要这个改革现在美国现行的这套叫全球征税体系，就说我们现在说美国的这个，比如说国际跨国企业在国外挣了钱，要拿回美国来，还需要再交一份税，二次征税哈，而且补一个税差。但是如果说按照参院的版本的话，改革之后就是说你把这个钱拿回到美国来，就只用交一个很低一次性的很低的一个税哈。那么也是鼓励这些跨国企业把在国外的这些资本转移到美国来。那么当然这套举措呢，会使得国际上的很多其他国家，我们看到中国就非常的愤怒哈。 你说美国不负责任什么之类的，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不是真的能够刺激起这种产业和资本的回流呢？
我觉得道理是很，答案是肯定的，道理是很简单的。之所以其他国家紧张，就是因为这本身是会有正面的效果的，就是会吸引资金到美国来。然后美国企业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多利润在海外呢，本身就是因为目前35%的企业税太高了。那如果他拿回到国内来，这就是他们的海外业务挣得的利益。拿回到国内来就要交35%的税，那如果停靠在海外的话，那就不用交税，对吧？那如果税改能够以更低的税率吸引他们把这些利润转移回美国国内的话呢，是会刺激经济增长，刺激投资和刺激就业，
是，
所以其他国家就会非常紧张。
是，但是资本回流真的能够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吗？我之所以这样问，也是因为有些经济学家举了一些反例哈，比如说在2004年的时候，其实美国政府当时也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政策叫 tax holiday，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税率打折吧，也是鼓励这些跨国企业说把你们在海外的钱拿回美国来吧，然后只用收3.7%的税，已经是一个很低的一个税率了。但是当时很多美国的跨国企业确实是借助这样的一个政策福利把钱从海外拿回来了，但是拿回来之后发现他们并没有进行再投资，也没有扩大生产，也没有招更多的人，反而是裁员哈，用这些钱去做这种裁员补偿，或者用这些钱去给股东分红，或者用这些钱来进行股票回购，并没有增加就业。所以很多人在担忧说，即使这次给企业减税了，也改变了这种全球征税体系，是不是真的会对刺激就业、刺激这个就业市场有这个良性的效果？
应该这么说，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政策，我们觉得即使我们觉得理论上有正面的效果，我们总能够找得到一些反例，对吧？那找到一两个公司的反例，然后我们要谨慎不能够把它一般化，就认为说这样的政策是没有效果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经济原理，就是我们经济产出是怎么来的，就是靠资本和劳动力，对吧？然后资本得到的报酬就是企业的利润，劳动力得到报酬就是工资。那工资怎么决定呢？就是如果资本越来越多的话，那么劳动力相对资本就是更稀缺，那劳动力在生产的过程中带来的价值就会增加，对吧？所以如果我们吸引资金回到美国的话，资金就会相比劳动力过剩，劳动力就会相比资金稀缺，那稀缺资源总是会价格增加，这是一个很普遍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经济定律来的。
是那么这次其实我们看到是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了他们各自的版本，那两个版本之间在细节上还有很多的分歧哈。那么未来还会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就是说两院的版本要融合啊，相互折中妥协，形成一个最后的一个版本。那么在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在您看来，这次美国的税改要想成功，最关键的或者说最大的风险在哪里？
我觉得最大的风险就是，其实现在美国政治最近几十年来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两极分化太严重。
贫富差距。
对。经济上是贫富差距，但其实在政治上，保守派跟自由派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而且即便是在保守派内部，或者说我们只看共和党内部，他们的分歧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风险是说，然后每一个议员他们代表的选民利益也不一样，他们就是代表的州不一样，选民利益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风险是说，如果他们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是不是因为某些小的问题而让整个税改方案就是过不了？那这个对美国经济长远来说就会有一个损失。另外一个风险是说，我觉得目前来说，无论参议院还是众议院，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企业所得税降了20%，这是一个永久方案，就它并没有一个10年过期这样的一个条款。但其他的税其他的减税细节是有这样的条款，比方说个人所得税，那就10年之后就过期。所以我觉得一个要非常警惕的风险就是，如果他们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会不会把这个本来是长远的企业所得税减税的方案变成要10年到期？如果10年到期的话，这样一个短期的方案对美国经济的促进就会非常有限。
所以您是支持就是像现在参议院的版本一样，把35%降到20%，而且是一个永久性的，是吗？
我是支持永久性的企业所得税改。至于降到多少呢？我觉得20%并不见得就比22%，或者22%并不见得就糟糕很多。而且目前的方案呢，它如果将来带来10,000亿的财政收入缺口的话，这长远来说对美国经济是会有很负面的影响的。
有没有可能现在在税改，就是参众两院的版本进行稍微的调整，使得这样的一个税改方案更为，就是我们叫 deficit neutral， 就是不会对美国的这个债务有更多负面的影响，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个？
有可能的，比方说如果调到22%-23%，那这个缺口就会减少，对不对？然后我不觉得22%跟20%有什么很本质的差别，只要它是长远的，它对企业激励就会有一个根本性的促进。
好的，非常感谢钟维和博士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带给我们的详细分析和介绍。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